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如果你已经收听这个节目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我们也已经读了好多好多的好书了。但是刘文自己深深的体会到，不管我们读了多少书，我们的头脑里头装了多少知识，但是如果它不能进入我们的心，只是在我们的头脑当中，那么其实对我们的生命帮助并没有太大益处的。我相信你一定发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其实会呈现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而我们相信这个救恩是使我们可以成圣，使我们可以像主一样更圣洁，并且呢，我们也相信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但是否我们随时都让自己的心田像是好土一样，可以让主的恩典与真理不断地浇灌我们呢？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心田的土质，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五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五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五节，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无论何时，你的心对神话语的领受程度，决定了你对神话语的回应。倘若你心田被苦毒与不饶恕的罪所践踏摧残，变成硬土，那么将无法由神那里接受信息。虽然我们听见信息的每一个字，但仍然不会改变。倘若我们的心田像磐石上的浅土，我们会领受神的话语，但真理却无法刺透我们的心。我们的行为仍然与过去一样，不会改变。心田像荆棘的生命，则是被世界的思虑弄昏了头。对属世享乐的追求，使得神的话语失去了影响力，以致结不出公义的果子。心田像好土的生命，则会领受神的话且实践它，在收成的时节结出成熟的果粒。这是耶稣希望我们能拥有的心田，结出的果子就像是基督的生命。任何时候，不管是读经、祷告或敬拜，当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的反应取决于如何开垦自己的心田，如何开垦我们的心田，让它像一块好土呢？为那些使我们的硬心的任何苦毒、愤怒与不饶恕而悔改，默想神的话，直到它深深地进入我们的内心，而不只是进入我们的意志而已。当我们读到或听见神的话语，要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 让神使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行动。不要把我们的精力都放在追求属世的思虑，却不去追求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心田土质如何，取决于我们如何去开垦它。如果昨天领受神的话，并不保证今天还会继续领受神的话。每一天当预备好自己的心田，好接收神所赐予我们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光照我，除去我内心的苦毒污秽不饶恕，使我的心是一块好土，能天天领受主的话语，生命不断地更新茁壮，结出美好的果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更新我心意》。
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约翰·伍登教练以及吉卡迪牧师共同著作，张斌翻译的《伍登教练一对一》。这本书总共有60篇短文了。在上半段呢，是由伍登教练他个人生命当中的经历分享；在下半段呢，是由吉卡迪牧师他回应。我们今天选出的这3篇是战胜困境、渴望的心，还有好习惯。战胜困境，圣经雅各书第1章2节说道：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家境很贫穷，但是我们却拥有我们需要的一切东西。我们并不把缺乏物质财富这件事情看作是一种困境。回想起来，我发现那段时间的确很艰苦，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那么想。当时我们饲养的猪得了霍乱，旱灾毁掉了所有的庄稼，我们失去了农场，所以我们搬到了镇上。我现在仍然不认为那是什么非常残酷的生活条件。我想所有经过大萧条时期以及受过其后果影响的人都会这样看待生活。当我步入成年的时候，我面对的是和我父母曾经面对过一样的挑战。我必须要很快学会在拥有很少的情况下生活。在我和尼尔结婚前的几天，一次银行的倒闭事件使我失去了毕生所有的积蓄909.05美元。在那个时期，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一位朋友借了我们一些现金，使我们无论如何还是结了婚。之后我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我回来的时候，另外一个财政方面的问题已经在等着我了。银行已经处理了我们作为抵押的房产。我的父母曾经教过我如何处理这样的挫折，所以我们打好行囊继续前行。当我在印第安纳州大学工作的时候，我的职位是体育项目主管、校篮球队主教练、校棒球队主教练，并且还要教课。我同时还要学习以完成我的硕士论文。在我回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经常会想，我怎么可能会有能力做到了所有这些呢？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把它看作是一种艰难，而且我从来也没有找过借口。我们越是担心那些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我们就会越少利用那些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父亲经常会引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话：如果我们去放大我们的祝福，而不是去夸大我们的失望的时候，我们将会变得幸福得多。我想，这正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吉卡迪牧师的回应：约书亚·伍登面对过艰难的时刻，约翰·伍登也是一样。他们是如何度过难关的呢？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请允许我告诉你们这些关于沙子和岩石的故事。沙子是如何形成的呢？岩石矗立在海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就变成了沙子。海水和波浪的潮汐作用会最终磨碎这些岩石。长期曝露在阳光下或者是在水中，会让一块岩石变成那样，同样也会让一个人变成那样。在海滩上什么事情也没有，一样待上几个星期会令你焕然一新，精神饱满。但是这样在海边待上几年，就会将你变成了沙子。 上帝将他的教会建立在了磐石上面，而不是在沙子上面。现在再来想一想，钻石是如何形成的呢？开始的时候，它们都是各种各样的矿物质，被深深地掩埋在地底下，和废品没有什么两样。当这些矿物质在压力的作用下被加热，它们就变成了岩石，继续增加压力，加上很强的热源。理论上说，温度应该达到火山爆发时的温度，给这个过程一些时间，你就可以得到钻石。加上一点压力，那些相对上具有较小价值的东西可以转变为令人难以置信的贵重东西。但是请注意，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压力被减小了，温度被降低，或者是时间不够，这块岩石就会变得粉碎，和沙子就差不多了。这样的说法在科学上可能并不是十分严谨，但是其相似程度足以说明我的观点了。在上帝拯救了我，并且将我变成岩石之前，我和废品没有什么两样。岩石比废品要好，但是却不是钻石。上帝想将我们都造就成为钻石，并且不仅仅是造成钻石，还要打磨和切割这一颗钻石，做出完美的面来反射和折射它的荣耀。一旦我成为了一颗钻石，我就可以发出光芒。但是如果我逃避压力，降低热源，或者是按照我自己的而不是上帝的时间表来工作的话，我就不会成为他希望我成为的宝石。如果我选择放弃或者是出局，那么生活的潮汐就会将我磨成沙子。上帝将我在耶稣基督里造就成了一块岩石，虽然沙子是由岩石变成的，但是你却不能在沙子上进行建造。问题会给我们带来压力，而生活很大程度上就好像是熔炉。在你成为钻石的过程中，一定要做一块岩石，并且忍受压力。但是请记得哦，不要在海边的沙滩上待得太久。下一篇是渴望的心。圣经诗篇第105篇第一节说道，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很长一段时间，我是这样定义团队精神的。团队精神就是愿意为了团队集体的利益而舍弃个人的利益。虽然我认为这样的定义非常好，但是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直到有一天，我恍然大悟，即便我们愿意去做一些事情，却并不意味着这是我们想去做的事情。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其他人要求我们这么做，或者是其他人都在那么做。当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做这些事情只意味着我们想让其他人高兴而已。但在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渴望去做一件事情，我们的热情就会表现出来。我们将会努力工作，给予这件事情特别的关注，并且会加班加点去做。考虑到这一点，我将团队精神定义中的愿意改为了渴望，而这个词就显示了很大的不同。同样的概念也可以应用于祷告。愿意祷告和渴望祷告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件事情从来也不是一件琐事。在我们有需求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愿意去祷告。但是当一切情况都很好的时候，我们却很少去祷告。我认为我们都有着将问题小题大做的趋势。我的父亲经常引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话说道，如果我们去放大我们的祝福，而不是去夸大我们的失望的时候，我们将会变得幸福得多。当我们将注意力放在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容易有一颗渴望感谢他的心，而我们也会更渴望在各种情况下都来到他的面前，而不仅仅是当我们遇到两难境地的时候。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去请求他的帮助。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我们都会有需求。软弱的人经常不去请求帮助，所以他们就会一直软弱下去。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就会请求他的帮助，并且会通过祷告请求他的指引。祈求这样的指引，能使我们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都有一个积极正面的结果。就我看来，当我们在生活的旅程中不断地感谢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从一种愿意来到上帝面前的状态，转变到渴望来到上帝面前的状态。吉卡迪牧师的回应：祷告并不一定要用词非常华丽或者正式，当然他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当祷告是简短而发自内心时，它是同样有功效的。当我们的祷告是严肃而真诚的时候，帮助我和感谢你与整个的主导文或是整页的祷告相比，是有着同样的意义的。有些关于祷告的书籍和阅读材料中有非常好的祷告，如果这些祷告表达出了你心中的感受，请你去读这些书。如果怀着一个正确的态度去祷告的话，那么即便是你用以往背诵下来的，现在还能记得的祷告词祷告，仍然是非常好的。基本上，任何出自内心，而且和圣经没有抵触的祷告，都是好的。姿势也是一样的，站着、坐着或者是俯伏在地上都不重要，向上看、向下看还是闭上眼睛，只要能够帮助你集中，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在清晨祷告或者晚上睡觉前祷告是一样的，也可以是在一天中的某个时间做一些有针对性的祷告。如果你的态度是正确的，这些方法都是好的。你可以以任何的方式来赞美上帝，不论是举起你的双手鼓掌，还是坐在你自己的手上。大卫王甚至通过跳舞这种方式来赞美上帝。上帝一直在聆听，他希望得到我们的赞美和请求，但是只有这些事情是发自于我们的内心时，他才会这么做。如果我们只是将一些话重复一千遍，为的只是要消磨时间或者保持一种传统的话，那他是不会对我们的话感兴趣的。当我们表现出一副很虔诚的样子，为的只是要表现出一种宗教仪式或者是引人注意，让大家觉得整个屋子里我们是最虔诚的基督徒时，上帝是不会有任何的触动的。相反的，他喜欢我们以一种小孩子和他的父亲之间那种健康的关系，心甘情愿并且是满怀渴望的来到他的面前。如果我们怀着一颗依靠他、爱他、敬拜他的心来到他面前，他就会将我们放在他的腿上，听我们说话，并且希望听到我们的请求。但是他会筛选出那些对我们和他的国度来说都是最好的请求。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怀着一颗渴慕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呢？我们需要寻求他的意愿，并且要时刻将目光放在天堂那里，然后再去请求他满足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请求是什么，但是他希望在这些请求上和我们的心灵相通。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已经告诉了他，我们愿意为他的团队舍弃我们个人的利益。下面这一篇是好习惯。圣经诗篇第119篇11节说道：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从来没有停止过阅读圣经，在少年时期我是这样做的。到了大学之后，基本上我是在读圣经中开始我一天的生活的。我和妻子尼尔在我们婚姻中的大部分晚上都一起阅读圣经。在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也和他们一起读。我是从我父亲的身上学到这个习惯的。无论是在我少年时期，还是上了大学之后，我都定期去主日学校。 我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做这些事情。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发现在晚上学习并不是十分有效率。我住在学校联谊会的会堂里，总是有人不断地进入我们的房间，所以我开始很早就睡觉，然后在凌晨3:30起床，洗个澡，再开始学习。在那个时段，没有人会打扰你。通常在其他的时间，要花4小时才能做完的事情，在那段时间，我只要一半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我一直是通过先阅读圣经来开始我学习的时间。我阅读圣经的目的，并不是要让母亲、父亲或者是妻子尼尔高兴，这其实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习惯。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丝毫的自豪，这只是一个由于热爱而形成的习惯，而不是由于要求或者是辛苦乏味的工作而形成的习惯。这并不是一些简简单单的要做的事情，而且从来也不是琐事。我只是喜欢这样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因你与我同行》。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从五灯教练一对一这本书中看完这3篇短文，战胜困境、渴望的心以及好习惯，在下一回会接续看这本书，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清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